香江，充满慈悲情。佛法难闻经已闻，中华文化显佛音。人间净土报佛恩。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龙天护法，各位法师，各位嘉宾及来自全世界的佛友义工们，和我们在第二的分会场的3万多正在现场看视频的佛友们，大家好。人间的烦恼，家庭的矛盾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让我们深深陷入了忧郁自闭当中。全世界忧郁症的病人在想不通自责当中已经有3亿4千万人，每年忧郁症自杀的人在全世界有100万人。现在人的生存的空间越来越小，压力大。德国航空公司副驾驶员罗比茨严重的忧郁症，带着几百个乘客驾着飞机撞向了山峰。就香港而言，香港今年3月在9天当中发生超过6到11岁到21岁的学生自杀事件，就有6起。自去年9月到现在，已经有24个小孩自杀了。用佛学的包容、宽容、慈悲，可以化解人生的烦恼。认识人生的烦恼，懂得这个世界是一个苦空无常的世界，一切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人生只是个旅程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人生是一次无法重复的选择，所以要想通想明白，那才能放下，才能得到心中的解脱呀。每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会有劫难和烦恼，这样才会使我们恋恋不安。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一生比作是一个修心的禅，我们就是要在无止境的烦恼和困苦当中去越过他们，去放过他们，去抛弃他们，因为这些烦恼永远不会断掉，这样你就永远会站在烦恼和自身的痛苦之上。所以逆境是我们成长必经的道路。勇于接受逆境的人，这些人生命会茁壮；勇于去除烦恼的人，他的慧命就会成长。台长看到一则新闻，说的是有一位病人带了很多的钱在医院里看病，最后当确诊为他是晚期癌症的时候，他拿了 很多的钱丢在医院的走廊上，狂哭狂叫着，连命都没有了，我还要钱干什么？在澳洲，一位父亲因为想不通，带着两名7岁和5岁的孩子，开着吉普车冲向了大海，3个人一起死亡。在澳大利亚中海岸的两家发生了争执，愤怒之下，一个男人在15分钟之内很冲动地去开了一辆铲土机，把另一家花园洋房整个毁掉，在照片上看就像地震过一样。台长告诉你们，这个世界有多少人在烦恼当中选择了自己的末日，有多少人想不开成为了欲望的奴隶。记住，悲惨世界是由自己的心态造成的。我们的身体再大，但我们的生命仅仅需要的是一颗心脏，多余的脂肪会压迫我们的神经，多余的财富会拖累我们的心灵，多余的追求和幻想只会增加一个人生命的负担。希望大家学会放下沉重的人生包袱和欲望，过度的需求那将伤害于你，舍去执着，还自己一片纯净的天空，这才是学佛人的善心态。我们一生赢到了什么？我们一生什么都没有得到，我们又能输了什么？两手空空离开人间，每个人都一样。凯撒大帝曾经征服了欧洲、非洲和亚洲，他将临死的时候，他告诉他下面的侍从，请把我的2只手放在棺材外面。他的侍从问他为什么，他告诉他，我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一看，我征服这么多地区的凯撒大帝最后也是两手空空啊。我们学佛人面对现实，必须要看破放下，我们才能超越现实。台长告诉大家，人生只有3天，那就是昨天、今天和明天。迷惑的人活在昨天，永远到不了今天，他回忆在痛苦的忧伤之中不能自拔。欲望的人活在明天，只有我们学佛有智慧的人才活在今天了。昨天已经过去，只能回忆，犹如一张过期的支票，明天还没有到来，是一张不可兑换的支票，只有活在今天。所以佛法告诫我们，人要活在当下， 今天我们还拥有人生最珍贵的生命。中华传统文化讲，知足者生平而心不，贪心者生不而心平。思维的富有才是一个人生最大的完美的思维呀、啊！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在谈论什么是幸福。穷人说，我现在就很幸福。这个富人看着这个穷人的茅舍破旧的穿着，轻蔑地说，你这怎么能叫幸福呢？你看看我的幸福，我可是百间豪宅千名奴仆啊。有一天，一场大火将这个富人的百间豪宅烧得片瓦不留，千名奴仆各奔东西，一夜间这个富人沦为了乞丐。盛夏酷暑，这个汗流浃背的富人变成乞丐了。他路过认识这个穷人的茅舍，想讨一口水喝。穷人端来一大碗清凉的水，问他，你现在认为什么是幸福啊？这个乞丐眼巴巴地看着这个穷人说，幸福就是此时我手中的这碗水呀。其实幸福本来就是现在。台长教你们一个思维的方法，只要把每天的平安串起来，串成一个幸福，你才能有一生一世的幸福和平安呐、啊。那些总是抱怨自己不幸的人，总是用沉重的欲望来迷惑自己，觉得自己不够，还总是要。台长告诉你们，人不能总是看到你还不曾拥有的东西，学会知足，学会珍惜。要看到你已经拥有的东西，你就好好的去珍惜它，去爱护它，这个就能够让你拥有这些东西的一切。学会欣赏自己每一天的平安，每一点的拥有，你就不难发现自己竟然活得这么的幸运。看到别人的烦恼，你应该感到知足。阿拉伯的王子33岁，他拥有人间一切的物质，但是他失去了人间最宝贵的生命。而我们虽然没有百万家产，我们没有人间的一切，但是我们拥有的是人间最宝贵的生命啊。在明朝有一个京西人，他的名字叫胡九少，家境非常的贫困，他一面教书一面耕作，仅可以每天的温饱，每天上香求菩萨保佑，赐给他一天的清福。他的太太妻子笑他，三餐的 蔡州哪来的清福啊？胡九少说，庆幸自己生在太平盛世，没有战争兵祸，不要被别人抢，每天有饭吃，有衣服穿，不挨冻受饿，家中无人生病，狱中没有囚犯，身上没有残疾，这个难道不是清福？最幸福的人就是知足之人呐、啊！有一个小和尚，他每天在庙里潜心的研究佛法、念经、参禅打坐。十年之后，他感到自己的慧根已经升起，已有佛心。有一天，方丈突然召集全寺上下，宣布要挑选有慧根的小和尚接任方丈一职。从此，小和尚更加的用心，但是过了一段时间，他却感到自己不进反在倒退，原来仅有的一点佛心反而变得是有是无了。他很纳闷，他就去问方丈，方丈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却告诉他，我们下午到集市上去买甜瓜，要他一起去。这个时候，他们到了一个卖甜瓜的摊贩前面，挑中了一个甜瓜。这个摊主啊，拿起随手掂了一掂，说一斤六两。小和尚觉得非常的奇怪，他怎么就这么准呢？马上用边上的秤称了一下，结果一斤六两，丝毫不差。这时候摊主说，我卖瓜卖了40多年了，绝对不会错的啊。小和尚非常的诧异。这时候老和尚突然说，我们只要买一个甜瓜，你帮我们找一下，如果你称重了，你放在手上掂一下，如果你说中了它的分量，那我把这一锭银子，一锭银子给你。说着拿出了一锭银子，大家一看，足足有一两重，购买这一摊子的甜瓜了。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看着这个摊主，结果摊主把甜瓜拿起来，左手掂掂，右手掂掂，不合适，真的吃不准了。然后咬了咬牙说，这个瓜一斤三两。随后方丈就把秤拿起来一称，结果只有一斤半，整整差了二两。所有的人都大惑不解，很是纳闷，他们心想，这个摊主今天怎么会这么不准呢？老方丈就说了，如果一个人总是太注重自己眼前的利益，而忽视了整个过程的话，他的双眼一定会被蒙骗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摊主为了拿这一锭银子，他就不能说准这个分量，因为心中有偏差。所以说，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，要保持一颗平常的心。小和尚终于明白，回去潜心修行， 终于成了后来有名的大愚禅师啊。人间太执着我想要的东西，你不一定能够得到它。只管耕耘不问收获，是学佛人的基本理念。我们每天行善，你365天就是一个大善人。你每天动一个坏念头，365天你就是一个大恶人。我们学佛人每天学一点佛，我们一年下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佛人呐。心胸要宽大，什么都要放得下。有一个人对朋友说，天哪，你看看你的冰淇淋里边有一只苍蝇盯着，掉进了一个苍蝇。这个朋友非常的乐观，他笑嘻嘻地说，唉，算这个苍蝇倒霉，他在里边会被冻僵的，冰激凌他也吃不上啊。学会放下，我们渴望力量，菩萨给我们困难让我们强壮。我们在人间渴望智慧，菩萨却给我们很多人间的问题让我们来解决呀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法说的菩提呀。为什么？因为有烦恼你就会运用菩萨的智慧去解决它，这就叫烦恼即菩提呀。我们人渴望勇气，菩萨却给我们很多的危险让我们来克服。我们渴望财富，菩萨却给我们体力和头脑让我们好好的劳动。菩萨永远不会直接给你所需要的东西，菩萨不会让我们坐享其成，给我们的是一堆的原材料，要我们用自己的心去组装去修啊，去创造，不出汗水和自己的智慧。有一个故事说的是，有三个人千辛万苦的想找到菩萨，求菩萨给予帮助。菩萨问他们，你们需要什么帮助？第一个人说，菩萨，我非常渴望要一座大宅院。第二个人说，菩萨，我要一个大农场。第三个人说，他要一块大金条。于是菩萨就给了第一个人一堆砖头，给了第二个人一把种子，给了第三个人一堆沙子。三个人你看我，我看你，心中不明白，菩萨怎么给我们砖头、种子和沙子呢？而菩萨说，我已经给了你们很大的帮助，给了你们大宅院、大农场还有大金条。三个人东瞧瞧西看看，看到的只是那些不值钱的砖头、种子和沙子，哪来什么大宅院、农场和金条啊。菩萨说，我给别人帮助从来不给你们现成的东西。三个人离开之后仔细回味菩萨的话，终于悟出了其中深刻的道理。菩萨给你一堆砖头，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建造 一座大宅院。菩萨给你一把种子，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去播种一个大农场。菩萨给你一堆沙子，就是要用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从沙里逃出一条大金条啊。菩萨不会给你所需要的东西，甚至有时给你的是你所需要的东西的反面。就像我们很多人生病了，医生并不能马上帮你止痛，而是给你开刀让你更痛，但是开了刀之后你的病才会慢慢的好。就犹如莲花给的我们是污泥，却成就了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。菩萨让我们念经、许愿、放生、做功德，是给我们成佛的方法，而不是直接能够帮你成为菩萨。不修心、不念经，不会让你坐享成佛，一切都需要你一颗慈悲的心，善良坚强的心去面对人间的烦恼。记住了，只要精进修行，你就是一个拥有佛缘之人呐。台长246在广播里就是和我们的听众当场回答问题。那么前不久台长246要回答啊，每个大概有一个小时吧，看出有个听众有忧郁症，经常不开心，烦得不得了，他觉得活得没意思，想死啊，曾经想死过。他这个听众说，是的，台长还看出这个听众身上有个男的，并描绘出他的外貌，个子不是太高，1.75米左右，眉毛很浓，眼睛下面有眼袋，鼻子很高，脖子不长，衣着朴素。他说确认是自己过世的养父。台长还说他的喉咙总是发炎，肺有1/3已经不工作，有哮喘，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吸了太多的二手烟，而且有一个眼睛不好，我看到他的眼皮耷了下来，还经常跳。下面请大家听一下录音，谢谢。
啊，师傅，你看我是1964年属龙的。
脑子啊，有灵性啊，你忧郁症哎，经常不开心，
对，
烦得不得了，什么事情都操心，人活着觉得没意思，很难过，
对，
甚至想死过。
对对对，啊。
你这个，你家里的先生还在不在啊？
对。
在是吧？身上有一个男的，要么是你爸爸，要么就是他的爸爸。
是我养父吧？
哦，我讲给你听样子好吗？
嗯。
好吧，个子不是太高，眉毛蛮浓的，1.75米左右。
哎，对对对对。
眼睛下面有一个眼袋，两个鼻子还是挺高的。
嗯 嗯。
对不对呀？
对。
啊，脖子不长，穿一件朴素的衣服。像中山装一样的。
对对对对对对
对对对对对对，你不就他了？养父呀，在你身上啊。
对。
啊，好了，你的咽喉总是发炎，喉咙啊总是发炎。
我肺不好啊，就是全部是黄痰啊。
我告诉你，
老是肺炎。
我告诉你，你的肺有1/3的地方不大能工作了，已经。所以。
对对对对对。
所以，对对对，医生是不是这么说讲的啦？嗯。
就肺这么高呀。
啊，而且呢，经常。经常气喘不过来，哮喘一样的。
对对对对
对
对。
对对对，年轻的时候吸二手烟呐，人家抽烟，你在边上吸到了才多了。
对对对，我们办公室他们就抽烟。
啊，这就是你是受害者了。你不要说你的肺不好啊，我告诉你的肝也不好啊。
对。
还看到你有一个眼睛，这个眼皮有一点点小问题。
哦。 哦，对，我这个眼睛不好，对。
啊，一个眼睛不好的眼皮耷下来，而且经常跳，眼皮经常跳。
哎，对，有眼经常跳。厉害！
谢谢大家。在佛陀的智慧当中，你会了解这个世界的成住坏空、人生无常这些道理和变化发展的观点。我们会体会到佛陀讲的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的道理，因为在佛陀伟大的智慧当中包含着宇宙空间的真谛。公元前500年佛陀就讲了，我观这个世界犹如手中的阿摩洛果，这是印度的一种椭圆形的一个果子，而世人对宇宙的万象认识是直到最近的2000年之后的1522年，麦哲伦完成了他第一次的环球航行，认为大地是球形的预言才得到证实。佛陀指出，这个宇宙有3000大千世界，科学家对这个整个宇宙的认识，也就是18世纪末的研究成果。佛陀还说，我观一钵水84000重啊，而人们真正了解到微生物，那是在1669年的时候，荷兰生物学家利文虎克在1723年用放大近300倍的显微镜，在一个不刷牙的老人的口腔污垢当中发现，在一个人口腔的牙垢当中有微生物比整个王国的居民还要多呀。所以他们要是早点认识佛陀，何至于这么的惊奇呢？更何况佛陀当年详细说明了胎儿在母亲当中成熟发育成长的过程，与我们现在用 B 超做出来的一模一样。当人类靠着自己的努力探寻着此岸世界的真理的时候，佛陀早已预知一切。佛陀的智慧还告诉了我们彼岸世界的秘密。我们人就是太执着于自己眼睛所看到、自己所认知听到的事物，而对于那些听不到和看不见的事情，他就不认为这是真实的世界存在。台长告诉大家，科学家研究发现，在这个世界明物质当中，有暗物质占着70%到80%，就犹如我们的空气看不见，但是我们依赖它而活着；就犹如我们看不见细菌，但是它天天在繁殖一样。学佛就是要了解宇宙的真谛。佛法是人类内心科学，是引导我们人类进步的良方。佛法使人变为善良，社会变得更和谐，世界将会变得更和平啊。面对博大精深的佛法，任何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都会去接受它。不要以为烧香磕头就是佛法，那是众生的迷惑。所以 不是迷信，佛法不是迷信，而是教育。不要以为我们需要的仅仅是拜佛那些虚幻精神的寄托，恰恰相反，佛陀的智慧犹如一盏明灯，照亮了我们的心，指引着我们去探索宇宙的真理的真相。一生从何而来，一生为何而去？所以人间只是一个人生的旅行点，何必常把它挂在心中？南非总统曼德拉，他曾被关押27年，受尽了虐待。他就任总统的时候，他邀请了3个曾经虐待过他的看守到场来观礼，并恭敬地向他们致敬。在场的所有人全部惊呆了。他说，曼德拉说，当我走出囚室，走出监狱，迈向自由的监狱，出监狱的大门的时候，我很清楚，如果自己不能把悲痛和怨恨留在我的身后，那我还是活在监狱当中啊。原谅别人就是提升自己呀、啊。人生只不过来去走一遭，缘就是来化解的，我们人间不必要斤斤计较，让自己的怒火去伤自己的心。我们人真正的悲伤是因为自己，没人会逼着你。大家想一想，别人伤害你一次，你回到家想不通，会伤害自己100次。中国禅文化说，生年不过百，常怀千岁忧，百事从心起，一笑解千愁啊。如果想到我们是来人间来去匆匆的过客，只不过到这个世界来走这么一遭，你还有什么烦恼和小事值得放不下？慈悲心就是人的气量，慈悲心就是拥有别人的苦难来帮助别人。听好了，慈悲心就是拥有别人的苦难来帮助别人。所以中华文化说，量大福大，我们要常养善心，念念慈心。我们赞叹别人就是赞叹自己，我们常常赞叹别人的功德，你就累积了功德呀。我们要注意发心，经常要控制好自己控制不住的情绪。也如果你不能控制自己，这就不叫善良，也并不是积福积德之人。台长需要你们时刻守护自己的善心。当你们今天还有一点慈悲，还有一点善良的时候，你们就要想到，我要保护好，这是我的本性，这是我善良的良心，让自己布施出佛的戒律和佛的智慧。台长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笑话，台长说的笑话都有意思的。说的有一位比较肥胖的女子，她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，她去请一个道士到家里来驱鬼。她说道，大师啊， 最近家里实在奇怪，先是上楼梯，那木头楼梯竟然就活生生的咔嚓粉碎了，后来我坐到椅子上，椅子竟然咔嚓又折断了，最恐怖的是晚上我睡在了床上，床竟然也咔嚓一下子塌了，请大师救救我，我好害怕。这位道士听罢，唰，拔出了桃木剑，上下左右这么一比划，舞动了剑柄，冲着这个女士一指，呆，你该减肥了。这个笑话就是告诉你们，现代人有毛病总是从别人身上去找，人一生最大的缺点就是看不清自己，以自我为中心，过于执着，迷失于自我的偏见。大家想一想，夫妻吵架就是因为丈夫认为他有道理，妻子以为他有道理，所以才会争吵。我们人就是要放下自己的偏见，任何环境我们都不能偏执，我们要懂得在这个世界当中没有满足你的事情，只有理智的去认清自我，化解心理的障碍，去除执着，你的烦恼才会消除，这就是佛智和佛心啊。有一个青年老是怨自己时运不济，生活不幸，终日愁眉不展。有一天走过一个须发俱白的老人，问道，年轻人，你为什么不开心啊？这个年轻人说，老人家，你不明白，我想不通为什么我总是这么的穷啊。穷？呵呵，年轻人，我觉得你很富有嘛。老人家由衷地说。这个年轻人说，从何说起呢？这个老人家说，年轻人，假如今天我砍断你一根手指头，给你1000元，你干不干？不干。假如我斩断你一只手，给你10000元，你干不干？不干。假如你马上变成80岁，我给你100万，你干不干？我不干。假如我让你马上去死，给你1000万，你干不干？不干。哈哈哈哈，这个长者笑着就说，年轻人呐，你身上的钱已经超过了1000万了，说明人生，你的人生超过了1000万的价值啊，你怎么不富有呢？其实感叹自己不幸贫穷的人，并不是找不到幸福，而是因为他们心灵的空间充满着人间的欲望和物欲，无法因自己的拥有而感到幸福。人的痛苦在于，台长告诉你们，用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限的欲望，欲望得不到满足，你就会痛苦和失望啊。在美国，一个医生说，一个病人换一个肾脏是12万，换一个眼睛是8万，换一个心脏是53万，换一个肝是38万。你今天不生病，你就是一个100万富翁啊。 快乐知足不在于事情，而是我们在于对境界的感受。希望大家知足常乐吧。台长在节目当中曾经接到一个电话啊，因为每天啊，这个246台长都在广播里回答。在节目中，一位女听众打进电话，自己在两年前体检的出的胆固醇和血脂超高，妇科有一个15毫米啊子宫肌瘤，通过念经修心，两年后全部正常了，子宫肌瘤竟然也神奇的消失了。请大家听下录音，谢谢大家。
师傅啊，我给你汇报一个好消息。我那个两年以前体检出来哦，那个胆固醇和那个血脂全部都超高，而且妇科检查出来还有一个15×13毫米大的那个子宫肌瘤。然后两年以后就是上个月做的体检全部都正常了，那个子宫肌瘤就神奇的消失了。
你看了吗？
我太开心了，师傅。
所以我就跟你们讲，要真心学你才会这样的，明白吗？
谢谢师傅，谢谢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，
谢谢。我们想不受人间痛苦的折磨，要理解，要想开，想明白，要开悟，要从别人身上的缺点和优点知道应该怎么样活在这个世界上。很多人一辈子追逐的道理，那是是非，认为自己是对的。因为在你心中有了是，你会看别人才会非，所以认为自己有道理，你才会觉得别人没有道理。学佛人要懂得是和非都是错，所以不论是非，心中无是，心中才会无非呀。心中无是非，这个人就是懂因缘知果报之人。在人间，有时候一个念头可以让你陷入痛苦。很多家庭想一想离婚算了，不要烦了，最后却一直沉浸在离婚的痛苦当中不能自拔。一个恶念就会让你活在地狱当中。人间的烦恼就是不停地折磨你自己，这是在想不通当中折磨自己。台长说，烦恼就是一条蛇在你心中，你越烦恼，它这条蛇就咬你的心，所以你越想不通，就会越缠越深，越会伤害你自己。把贪嗔痴这个三毒，这条蛇远远地离开你的心，就像电脑一样，我们不要把那些病毒恨别人，别人伤害过自己，都是属于一些错误的病毒，放在你的内心，这样你的电脑和你的心脏一样，一定会死机的。所以一定要想清楚，想明白，这个人间一切都是空无的。想一想我们年轻时候的快乐和痛苦，现在都变成了无有。想一想我们人间一切都会随着时光而流逝，珍惜今天，活在当下，你就是一个开悟之人，能够想通想明白的人，就是一个现代菩萨呀。在楚国，过去的楚国的边境，它叫忽必良的这个城的边上，这个城名字叫忽必良，它和吴国的接壤的地方。有一天，一个吴国的姑娘采桑叶的时候，不小心 踩了碧凉的姑娘的一个脚，就是这么个小事，你们听着，发生了历史上什么重大的事情？碧凉姑娘的家人随后来评理，吴国人非但没有好言赔礼，反而出言不逊，说小孩子游戏受了点伤，你还想来讹诈我们是不是？碧凉人很生气，争执之下打死了吴国人，吴国人纠集了几十号人杀了碧凉的那一家人，碧凉的守城官大怒，发兵杀光了吴国边境的老幼。吴王叫易位，他震怒，发兵把碧凉夷为平地，吴楚两国因此发生大战。后来吴国攻入了楚国，将楚国灭亡。这个真实可叹的历史悲剧说明了一个问题，不经过大脑的冲动言行，可能导致难以想象的后果。这就是如今我们常说的蝴蝶效应。中华传统告诉我们，只可言而后言，就是选择可以说的话你再去说，只可行而后行，选择你可以做的事情就去做。就像孔老夫子讲的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动，非礼勿行一样，一言一行都要深思熟虑。台长告诉你们，心理学家发现，人的脑子当中最古老的边缘系统是主管人的脑袋的情绪，而最后才会进入大脑的皮层，意识主管人对某一件事情的认知。任何事情发生之后，边缘系统会第一时间反应情绪，所以就会让人感到恐惧、愤怒、喜悦。其实过了6秒钟之后，才会进入大脑生成的皮层意识，大脑才会做出正确的认知。也就是说，冲动是原始人的行为，而思维深思熟虑才是文明人应该做的。所以在现代的社会当中，原始的冲动使我们犯罪，使我们造成家庭的伤害。我们要用文明的理智和冲动相隔开。实际上，只要你碰到事情，冷静的6秒钟，遇到事情，脾气不能克制，想动手的时候，一定要克制自己，深呼吸6秒钟，也就是念一遍消灾吉祥神咒，就会消灾解难了。每一句话我们都要仔细思考再说，每一个行为都要仔细权衡之后再做，我们就会减少很多的失误和后悔，也更加值得别人的信赖。很多人一生的失败就是在于太急躁，所以学佛人要变得越来越稳重，学佛人越来越干净，把别人都看成菩萨，别人一定也会把你看成菩萨。现代人的毛病是不懂装懂，自己做错事情还要让别人上当，属于严重的思维扭曲。台长讲一个笑话非常好玩，就是属于这一个类型的。 有两个人从来没有进城吃过日本人的餐馆，他们有一天约好一起到日本餐馆去吃饭，坐在那里点完了菜，桌子上只有一碗他们不知道的叫芥末 wasabi 芥末，他们坐在那里没事，第一个人也不知道，拿起调羹舀了一勺往嘴巴里一吃，眼泪哗就掉下来了。掉下来之后呢，他又想骗那个人，他就不讲。然后呢，对方一看，哎，你怎么哭了？说，你别管我，我想起了当年我父亲还不起债，结果上吊死的那个情景。结果那个人说，哎，别想了，算了，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讲完了，拿起调羹也舀了一勺一吃，哗一下子芥末冲脑啊，眼泪哗又下来了。这个对方还拿他取笑，看着他就说，哎，你怎么也哭了？那个人气得不得了，他说，我哭是我在想，为什么你爸爸上吊的时候你没有跟他一起吊死啊。鼓掌。学佛人要诚实就是智慧，懂因果知因果是般若，伤人之余如水覆地，所以难以挽回。所以做一个人讲话要特别当心，不要去伤害别人。生气也是无知的表现，因为生气你是没有办法的办法，所以不要生气。生气代表着你的无奈，我们学会开悟放下，气出病来无人替，学会人心要内在的安详，你才拥有了真正的幸福生活呀。有一个小沙弥对人生境界不理解，他说，师父，你说人生境界越高内心就越平静，精神界越崇高，灵魂就越高尚，人生就会获得美满的幸福。老方丈说，徒儿啊，你知道人生有三层楼吗？师父，人生有哪三层楼啊？师父告诉你，第一层楼是人间的物质生活，第二层是精神生活，第三层那才是灵魂的生活。具有第一个境界的人，他居住在物质的生活当中；具有第二境界的人，他生活在精神当中；具有第三境界的人，他生活在灵魂的境界当中。人生的三层楼与人生的三个境界是相互对应的，你要知道你居住在几层楼吗？小和尚说，师父，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我也不知道自己身处何种环境，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，也不知道我的心要住在哪一层楼。老方丈说，孩儿啊，这就是你迷茫的不开悟的根源呐。只有明智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，你现在在哪里，求索人生，你才能完善自己，你才能成就人生啊。对人间一切的欲望不要用眼睛看得太真啊。 这个故事就是告诉我们，我们人就是把这个世界看得太真实了。想一想佛法中的贪嗔痴的贪和嗔字，那就是一个木字一个真字，就是因为我们的人把眼睛看这个世界一切以为是真实的，你才会产生恨意呀。佛菩萨为什么眼睛都是七分闭三分开呀？因为菩萨到人间，他看人间一切都是假的空的，而真正的我们的生活是在天上，所以需要大家懂得用眼睛不能看得太真，因为百年之后一切都不属于你的。人间的书和银用佛法界看起来不就是一个字眼吗？真正能够在人间银和书的也就是一个观念呢。实际上人生你把自己定位成人，别人就把你当人看，你做的都是人的事情，别人说你是个人，你天天做的好人的事情，别人把你说成是一个好人，你今天天天的暴打别人，贪欲烦躁，见东西就要抢，见东西就要要，你像动物的本性拿出来，别人就会骂你是个畜生。在人间争强，别人就把你当动物看，你整天在背后阴别人，煽风点火，残害别人的良心，你点鬼火，别人就会把你当成鬼看。学佛人心地无私，天地宽，慈悲包容别人。学佛学菩萨就是要去度化众生，别人会把你当成菩萨。人的自我境界一定要脱离人间的欲望，因为欲望会使你走下坡路，所以下坡路是最容易走的，而我们今天是走上坡路。虽然我们学佛人也有痛苦，但是学佛人的痛苦那是暂时的，而不学佛人的痛苦那是一辈子的。人的觉悟要脱离凡尘，要救度众生，你才能一世修成。佛法是人类内心的科学，是人类的精髓，佛法是推动世界和平的良方。家和万事兴，佛法正是用人间的大爱放下自身去救度众生。人间需要太多的菩萨，善人与好人都需要，需要像菩萨一样的为众生无私奉献的人。学佛人要做有益于国家利益的人，内修纯洁，外修清净，一辈子要利益众生，要实现人类精神的净土化。谢谢大家。